好，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一起翻开到哥林多前书的第14章啊。那14章一直在讲到一个教会的聚会的时候，它的秩序的问题啊，秩序的问题。那么去教会聚会的时候，那么很重要就是要造就人啊，使人得益处。其实你可以看到啊，其实整本圣经其实讲到都是一个爱的原则啊，如何使人得造就啊，不求自己的益处，那是求别人的益处啊。那在聚会的时候，那么要有秩序啊，因为神要的是一个啊有秩序的啊，它不是一个混乱的啊，所以要叫人安静。我们现在看到14章的34节啊。那么这边又讲到一个次序的问题啊，秩序的问题啊。那我们先来读，他说妇女在会中要闭口不言，请大家把它看完再看他到底要讲什么啊，免得说保罗对妇女有啊这个偏见。好，妇女在会中要闭口不言，像在圣徒的众教会一样，因为不准他们说话，他们总要顺服，正如律法所说的，他们若要学什么，可以在家里问自己的丈夫，因为妇女在会中说话原是可耻的。那其实保罗在第十一章里面也提到啊，在聚会的时候，妇女在圣灵的感动下祷告说预言可不可以？可以的，但是要遵守神在创造的优先次序里面，那么男女是有所分别的。所以妇女如果要这个讲道或者是说预言的时候，必须有一个顺服的权柄的一个记号，那个记号叫什么？蒙头，对不对？好，可见在聚会当中那么是可以的，但是保罗这边特别讲到说禁止妇女在聚会的时候说话，可见这个说话跟前面所讲的是不一样的东西。因为如果你在圣灵里面来说预言讲道或者祷告，这是可以的，如果你顺服权柄的话当然是可以。但是这边特别讲到说那个说话就跟前面那个不太一样咯。那么这个说话很可能是当时哥林多教会的妇女同胞们啊，那么他们在聚会的时候任意的发言，可能对一些真理不太明白，心中有疑问，这个时候他们就会问他的丈夫，这是什么那是什么啊，加这个讲话的口气好像在质询一样啊。我们看到这个前后文，我们大概可以突然推断可能是这样子。那在这个聚会当中，你一句我一句，因为你不懂就不断的在那边问，所以整个聚会就变成非常的混乱。所以在这样背景里面，那么保罗就必须做个教导，他说妇女在会中要闭口不言。这个闭口不言针对的就是这一群不太清楚真理，希望弄明白真理的姊妹们，要他们闭口不言，不要发问。这个时候你不要发问，就像刘牧师在讲到的时候，如果下面不断有人在发问，你这什么意思那什么意思的话，那整个聚会是一场混乱啊。他说在像在圣徒的众教会一样，这不是只有哥林多教会这样要求，而是每一个神的教会都是这样的一个规定啊，这是要保持整个聚会那么的一个次序啊。因为不准他们说话，他们总要顺服，正如律法所说的啊。那么律法很多告诉我们姊妹们要沉浸啊，要怎样子啊，尤其在创世纪第三章啊十六节那边讲到啊，你必要恋慕你的丈夫，你的丈夫必要怎么样管辖你。这是讲到妻子要顺服丈夫最早的一个经文啊，要顺服啊。那么当然这个是神在人犯罪之后给女人的一个咒诅，顺服啊。 但是耶稣基督来，这个顺服是甘心顺服，因为耶稣的关系，我们愿意顺服主的缘故来顺服我们的丈夫啊。好，那么这边讲到说，哎，这个顺服，可见这个顺服是指着妻子来顺服丈夫啊，是这个原因啊。他们都要学什么？可见他们，哎，是心里有一种渴望，他们想学什么真理，听不懂啊，不清楚。其实这是蛮好的啊，这是蛮好，只是那个时机不对。他说，如果你们真的要学什么，可以在家里问自己的丈夫。保罗特别提醒他，这个时间是不对的。如果你在教会聚会的时候不断的问你的丈夫，那好像整个聚会变成一个询问，就变成这个质询会啊，这是问这个问那个，万一丈夫也不懂，那别人问的话又恼羞成怒，对不对？那就很难收拾的啊。所以他说，你不懂你要学什么，那你可以在家里去问你的丈夫啊，这也是可以弄明白的，但是那个时机不对，所以麻烦各位在家里问，而不是在聚会的那个 moment 在问，那这样子会变成非常的混乱。因为妇女在会中说话原是可耻的，这可耻的不是说羞耻，而是说不恰当啊，非常的不恰当啊。再来36节说，神的道岂是从你们出来的吗？那这个是保罗特别来告诉哥林多教会啊，你们是众教会当中的一个，特别用一个反问法说，神的道岂是从你们出来，就告诉你们哥林多教会啊，神的道难道是从你那边出来而已的吗？啊，再来问说，岂是单临到你们吗？神的启示只有临到你们，只有你们可以这样做而已吗？不是的，是每一个教会都应该如此做的。因为哥林多教会真的他所有的恩赐是非常丰富的，他们自己自视甚高，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是有知识、有学问、有属灵的，所以他们就容许妇女在当中造成了许多的混乱。保罗告诉他们，不是这样子，每一个教会都要遵守神的道啊，所以告诉他们要遵守神在教会当中所设立的。因为神的灵不是叫人混乱，乃是叫人安静啊！聚会一定要一个秩序，要一个顺服，这样一个权柄的这样一个表现啊！若有人以为自己是先知啊，请注意哈，认为自己是先知啊，那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啊！或是属灵的，如果你是这样认为你是先知，也认为你是属灵的话，这是特别对哥林多教会来讲啊。当然是对我们在讲啊，就该知道我所写给你们的是主的命令。如果你真属灵，如果你真的属灵知识的话，那你就应该真的知道我所给你们的是主的命令、主的吩咐啊。若有不知道的，那你既然是先知，既然是属灵，竟然还不知道，那如果真的你自以为是先知，自以为是有知识的，你还真的不知道，就由他不知道吧。这个由他不知道，不是说是任意他去做的意思，不是，而是说如果你还不晓得这个是属的命令的话，那神就好像神就不知道你的样子哦，这个就很蛮严重的一个警戒了啊！如果神不知道你，代表更严重的，代表在生命册上是什么样，没有份，神都不想认识你啊，这是很严重的刑罚了啊，这是非常严重非常严厉的一句话啊。若有不知道的，就由他不知道，不是任意他怎么做，不是，而是说神就不知道你啊。所以我弟兄们哦，你看保罗用一个多亲切啊，我弟兄们，虽然你们是这么的无知，虽然你们这么混乱，但是还是我的弟兄啊，还是我弟兄啊。其实保罗在写这个信的时候，真的是把我们看成是自己所生的孩子一样，属灵的孩子一样啊。所以我弟兄们，你们要切莫做先知讲道，也不要禁止说方言， 凡事都要规规矩矩的按着次序行。保罗在对教会聚会的时候，那么该有的做最后的一个总结，他说你们要切慕做先知讲道。为什么？为什么要切慕做先知讲道？因为先知讲道在造就谁？教会啊，我们要求那最大的恩赐，对不对？但最大恩赐是爱了，对不对？但是在造就教会这个看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先知讲道是最能造就教会的，所以他鼓励在聚会的时候要切慕做先知讲道，来造就弟兄姊妹，来造就教会。也不要禁止说方言。为什么不要禁止说方言呢？因为方言是个恩赐。恩赐谁给的？神给的。圣灵按己意，对不对？把恩赐赐给个人，来自于神的当然是美善，当然是好的。也不要禁止说方言，因为方言是造就谁？自己，还记得吧？哈，啊，在他心里讲说各样的奥秘，而我说方言造就自己。但在聚会的时候，如果你要说方言，就必须要什么？翻方言来造就教会。但是我们在敬拜的时候，可不可以用方言唱灵歌啊？可以，因为那个时候是你在造就你自己，是你跟神在敬拜。你可不可以用方言在聚会的时候用方言自己跟神祷告？也可以，如果我们一群的话，当然也可以。所以有时候，哎，这个牧师会鼓励我们，你可以用悟性祷告，你可以用方言祷告。这个时候是我们跟神的关系，而不是说聚会当中我故意说方言一大堆方言，让人家听不懂。用方言讲道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有没有听过用方言讲道，讲了几百句、几万句，你根本听不懂半句？那能不能造就人？那就不能造就人啊！所以保罗最后告诉我们，要切慕做先知讲道，也不要禁止说方言。聚会之后要怎么样？要规规矩矩的按着次序行。这是总结。紧接着第十五章讲到使人复活的这一件事情。因为在哥林多教会这种情况已经蛮严重了，因为他们认为一方面是有假师父在这里面的哦。如果我们看到哥林多后书的话，你会看到有一些所谓的超级使徒进到这个教会里面来，造成教会很多教导上的偏差，甚至轻视保罗是使徒等等等等啊，这哥林多后书会讲得很详细。那么在这里呢，因为有些假师父在传没有使人复活这件事情，而他们认为自己会说方言，自己很属灵，我们好像活在来世里面，因为我们会说天使的言语嘛，所以我们现在活的是一个好的无比的光景里面啊，就好像活在来世一样。那至于有没有死人复活，对他来讲是无关紧要。但是对于基督教啊，基督信仰里面，死人复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教义啊。如果这个根基毁损的话，我们所信仰的整个会崩溃掉。所以保罗这里又重新来讲死人复活这件事情，好让哥林多教会这一种偏差可以挽回来啊。那我们看十五章啊，好，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传给你们的福音，那么告诉你们知道，这福音你们领受了，又靠着站立得住，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能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就必因这福音得救。使徒所传的福音是一个全备的福音。什么是全备的福音呢？那就是我们的身体灵魂都要完全得救的福音啊，都要完全得救的福音。那么这个福音呢，是我以前传给你，可见哥林多教会那么听过保罗的教导，他们也领受了啊，领受了啊。那么保罗说，你们领受了也靠着站立得住。那站立得住的意思就是说，你们也在其中，你们也在这个福音的好处的里面啊，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 这个突然相信就是说在这个福音里面呢有删减的一部分。突然相信说，突然就是枉然嘛，中文的意思枉然的意思啊。突然相信就是说，我传给你们这个福音呢是一个完整，是一个全备的福音，但是你们把部分删减掉了，以至于这个福音不完全，所以让你们的信心就没有果效的意思啊。突然相信是这个意思啊。那么他是保罗说啊，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若不是突然相信，那不是突然相信，这个夫妇就是得证啊，夫妇得证，这样意思懂吗？啊，那也就是说你们相信啊，你们当时确信，那么而且是这样，而且能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就必因这福音得救。那我们想想看哦，刚开始我们接受耶稣基督成我们个人救主，我们相信，那么相信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就已经得救了啊？罗马书讲得很清楚，对不对？我们心里若信神叫基督叫耶稣从死里复活复活，口里承认耶稣是主的话，我们就必怎么样得救，我们就一定得救了。但是这个得救，首先得救的是我们的灵，灵就得救了，这个叫灵魂苏醒。有没有听过灵魂苏醒啊？我们灵魂已经苏醒了，我们这个灵还不认识神的时候是死掉的，是死掉的。这个灵是人与神沟通的一个我用管道好了，好吧，这个管道，但是人犯罪的时候这个管道就怎么样，塞住了，不通了，所以人跟与神是隔绝的。但是因为耶稣基督我们相信的缘故，我们得救了，这个灵就打开了，所以我们会来敬拜神啊。再来，我们身体既然分为灵魂体，我们的灵是得救的，那我们的魂要不要继续得救？要。所以他讲说还要持之，对不对？第一个，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前面讲了一个相信，我们相信了，再来要持守我所传给你的。好，这个福音你要去持守，那就是在魂的部分不断的借由读经祷告经历来确定这一位神是真的神，这个也就是在我们的思想意志情感里面不断的在经历，这是要经历的啊。当我们刚才相信了，但是我们没有经历啊，没有经历这一位神的话，那这位神真的有时候在魂的在思想意志里面真的就很不扎实。所以这个魂的一个持守是我们一生的道路，一生都在持守的啊，这个是我们不断要来操练魂的得救。那我们身体有没有得救？再说如果我们身体得救，怎么还有生老病死呢？对不对？我们不是讲说我们的肉体虽然怎么样一天一天的毁坏，对不对？但是我的心要怎么样，却要一天心事一天，对不对？我的肉体虽然衰残，但是我的心要一天心事一天。我们的肉体会衰残，甚至不管你是不是基督徒，同样要面临到肉体死亡的这件事情，对不对？可见我们身体得救了没有？没有，对不对？我们的灵一相信就得救了，我们的魂不断的操练也算得救，对不对？但是这还是得救的过程。而我们身体到底到什么时候才完全得救呢？啊，看一节经文，罗马书第八章，罗马书第八章20到23节啊，罗马书啊，往前一点点啊，罗马书八章20到23节，我们来看啊，保罗说，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虚空这个是代表这个世界之下啊，不是自己愿意啊，我们都不愿意啊，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那叫他的那就是神了啊。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瑕疵，所有受造之物当然包含我们在内啊，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 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那代表我们是信主的人，我们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怎么样得赎。哦，我们在等候一刻身体得赎，所以可见我们身体还没有得赎哦，一直要到当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啊，我们这个下节课会讲到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我们在一霎时一转眼之间，我们的身体怎么样就要改变，哇，就要改变啊！所以我们身体就要改变，因为讲过一句话，这宝宝讲过一句话，肉体，我们这肉体能不能承受神的果？不能。所以我们被提的时候不是你这个样子，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的时候不是我们这个样子，那到底会变成什么德性啊？不是什么样子，不是德性的，抱歉啊，用词不当啊。我们下节课会讲的详细一点，我们会转变啊，会转变啊。所以在这边讲到说，我所传给你们的，你们不但要相信啊，不但要相信，不要去改变，而且能够持守，持守到底的话，就必因这福音得救。这个得救是全备的得救，保罗所传的福音是完全的福音，是让你得救的福音，乃是灵魂体完全得救的福音啊。那我们来看一下啊，他说我当日所领受传给你们的，那保罗从哪里领受呢？直接从神那个地方所领受，神给他启示。那当然圣经没有特别讲说怎样的领受啊，他大马色被四面的大光一照射，认识这一位主之后，曾经有三天的时间他不能看，对不对？那不能看他干什么？他祷告哦，而且三天不吃不喝，对不对？我们才查，刚查过，对不对？小组教材查过，对不对？他三天不吃不喝祷告。那你怎么知道他祷告？还记得亚拿尼亚那个小弟兄在异象中看到有一个人祷告的，那就是保罗。所以保罗三天是在禁食祷告，然后亚拿尼亚为他祷告之后，他眼睛这个突然好像有一个鳞片就掉落下来，对不对？他就能看见。不过后来说，有人说这个保罗也这个身上不是一根刺吗？他一直求神给他挠挪去吗？求了三次神都没有帮他拿掉，而且神都告诉他一句话，我的恩典够你用。真的，我们有时候祷告神没有按照你所求的，神给你一句话，我的恩典够你用，你就欢喜快乐。那根刺在不在？啊，在啊。那有人说那一根刺是什么？保罗因为眼睛的缘故，他有眼睛的疾病，眼疾啊，所以看不清楚。那从哪知道他眼疾看不清楚呢？你看他每一个书到后面，很多书后面说，这是我保罗亲笔所写的字，特别大，保罗写好大。为什么？因为他眼睛看不清楚啊，看不清楚。他很多书都是别人帮他写，他用嘴巴讲，别人帮他写，像德丢然后一些人帮他写，那最后保罗签名代表是他的意思啊。好，赶快再抓回来啊！我要讲的是说，除了这个三天之外，其实他当时一信主就开始传福音，一传福音人就要杀他，所以他有三年就跑到亚拉伯的旷野去。我想这三年是他整个生命改变非常重要一个时刻啊，这三年没有提到保罗干什么，然后讲这个时候是跟主耶稣是最亲密的时候啊，然后三年之后他出关，出关然后就回到耶路撒冷，回到耶路撒冷谁都不敢接纳他，只有一个人叫做巴拿巴，巴拿巴哈、哦。后来呢，使徒也接受了，他在耶路撒冷就开始传福音，一传福音人家就杀他，他就开始跑，跑到哪里去？回他的故乡大树。待多久？十年。这十年不容易。大树是一个希腊城，是一个文化中心，是一个非常好。保罗在这边出生，所以他的罗马公民是因为 在大树出生，但是他小时候就被送到耶路撒冷，那么跟这个当时这个非常有名的拉比叫加玛列学习的，他是加玛列的高徒啊，他有这样一个背景。那你想想看，他学的在加玛列的这个门下，这个出来以后不得了，是一个宗教领袖，但现在他却相信了耶稣，回到大树，回到家乡。这个家乡人怎么看这个人？他说保罗是叛徒，你想看成叛徒，十年时间待在自己家乡默默无闻，这十年对保罗生命是一个很大的提升。十年之后谁去把他抓回来，把他请出来？巴拿巴把他带到安提阿教会去，一起配搭服侍，在那边做教导，建立教会的工作，然后圣灵才开始呼召巴拿巴跟保罗出去宣教。这是使徒行传里面都写到的啊，所以我们在参考使徒行传的时候，你可以慢慢去看保罗的一生啊。好，保罗说，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很多第一就找不到第二，这个我们讲过很多次啊，都讲很重要的意思，但是这边的第一指的是次序的问题啊，第一首先啊，这个是首先的意思啊，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的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的第三天复活了。这个福音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福音就是耶稣，福音就是基督，耶稣为人的缘故来到世上，为罪人的缘故被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死而且死得透顶，埋葬，第三天之后从死里复活。福音是耶稣为我们死，为我们埋葬，为我们复活，这是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的啊！而且完全按照圣经，代表圣经，圣经是神所默示的，圣经在旧约里面透过很多先知不断来讲，不断讲弥赛亚的来临，弥赛亚的来临啊，从在耶稣基督来的时候，那么旧约圣经里面所预言的就应验了，应验这一位弥赛亚被杀的神羔羊来了，来拯救我们。福音，福音不是耶稣钉十字架，真正的福音是耶稣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非常重要。福音不是耶稣来钉个十字架没了啊回去了，不是这个意思。耶稣为什么要钉十字架？是为罪人的缘故啊。谁是罪人？我们每一个人，所有的人都是罪人啊。罗马书三章二三节那边讲到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我们犯罪是会亏缺神的荣耀哦。所以你不要以为我犯个罪没人看到无所谓，我知道很多基督徒，我们基督徒偶尔都还会犯罪，对不对？你会不会犯罪？但是我们犯的罪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承担了，对不对？他已经赦免我们一切的罪。那你说，那我们基督徒会不会再犯罪？还是在会再犯罪。圣经告诉我们，神的儿女就不犯罪。哇，你听到这句话，那你会 confuse， 那我犯罪，那我是不是神的儿女？是不是？是还不是？很多人恰群 challenge 你啊。对啊，神的儿女就不犯罪，那你既然犯罪就等于你不是神的儿女哦。你圣经要好好读，所谓神的儿女就不犯罪，他的意思是说神的儿女就不继续犯同样的罪，那也就代表神的儿女会不会犯罪？会犯罪。那犯罪怎么办？悔改。有没有经文 support？ 约翰一书一章九节，把它记下来哦。万一有人在问你哦，尤其我们当中有当小组长，你要特别小心哦。有些组员他不明白，怎么会问？那怎么办？哦，约翰一书一章九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 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一切的不义。代表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代表我们是会犯罪的。我们犯罪就赶快悔改，这是因为神是信实的。不要忘了，他是信实，他也是公义的哦。信实是他说话算话，公义代表你有罪，神必要追讨，赶快认罪。那我们根据我们按照神的公义，按照神的信实，我们赶快认罪，神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既然犯了罪，我们赶快认罪，神赦免我们。神又告诉我们，神的儿女不要继续再去犯同样的罪，懂这意思吧？那我们要留意，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就不要继续在罪中去打滚。那个罪是不好的，我就不要再去犯。那万一不小心又犯了怎么办？赶快再认罪，神一样有恩典。神说要陪人家走二里路，走二里路也是给人机会，对不对？给人有信主的机会，神也给我们悔改的机会啊。好，这边讲到福音是耶稣基督为我们生，为我们罪的缘故钉十字架，为我们埋葬了，又为我们复活了。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但是哥林多教会却说死人没有复活，所以保罗特别的告诉他们，死人复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啊。保罗甚至还讲到，耶稣基督的复活不但是旧约里面有预言，那么实际上还有很多见证人啊。他说第三天复活了，并且显给基法看，然后显给十二使徒看，后来一时显给五百多弟兄看，其中一半到如今还在，却也有已经睡了的人，以后显给雅各看，再显给众使徒看，末了也显给我看。我如同未到产期而生的人一般。而请问耶稣基督他死里复活，谁最先看到的？有没有人知道？就是复活显现，他死里复活之后，谁最先看到？玛利亚姊妹看到的哦。为什么？其实死里复活耶稣一直在讲，对不对？讲过很多次，但他门徒跟在旁边都知道。但是第三天竟然没有人去看看耶稣复活，只有谁去？哎，姊妹，哎呦，抹大大的玛利亚跟那个玛利亚，两个玛利亚去看，真的啊，去看，看到坟墓被打开了，哇，他们第一个想到是，哎，这个尸体可能被他拿走了，对不对？就赶快跑去告诉门徒，两个门徒就开始跑去了。哪两个门徒啊？一个约翰，一个彼得，谁跑得快？彼得跑得慢，约翰跑得快，彼得跑得比较慢，可见彼得年纪可能大一点啊。跑去看一看，哎，真的呢，他看到那裹尸巾放在那个地方呢，而且这个头的位置跟身体两个是不一样的，摆在那个地方，还卷好放在那个地方。哇，这林姐说你看到哦，空坟，为什么说耶稣复活了？他证明很重要，是空坟墓，空坟墓代表尸体不见。在这裹尸巾可以完整放在那个地方，你想想看，如果有人去盗墓的话，盗墓的话，你会那么详细的把裹尸巾慢条斯理拆下来，然后放在这个地方吗？不会吧，应该整个就拿走嘛，按照常理。而且不要忘了，还有罗马兵丁在看守，对不对？要把这个坟墓的门啊，他们的门，有钱人的门是坟墓啊，是有木的门啊，是用石头把它滚开的。那另外一种没钱的就比较简单的固定把它放进去，这样子就好了。那耶稣虽然没有钱，那死的时候这个放在有钱人的坟墓，因为那个坟墓本来不是他的，是一个有钱人的本来他的坟墓给他的啊。哎，所以是他滚开啊，石头滚开啊。哎，所以空坟是一个证据啊，是一个证据，再来看到也是个证据。当门徒来一看，哎，没有了，看完之后，哦，真的有死里复活，然后怎么样？没事，两个就回去了，也是没有看到。真的看到是玛利亚在那边哭，谁到底 把我的主身体打走了，因为呀，结果看到耶稣向他显现，他看了认不出来，以为是固守坟墓的那个守墓的人啊。你有没有看到我的主被谁拿走了？没有。后来怎么认出来？耶稣叫他的名字玛利亚，哇，才看到他的主是复活的。过去就要抓他，耶稣说什么？不要摸我，因为我还没到父那里去。那个拉我啊，意思说不要紧紧的拉住我啊。好，可见玛利亚看见。那保罗这个地方又讲到说，显给基法看。谁是基法？就是彼得，彼得啊，基法。然后显给十二使徒看。那如果我们看这个使徒行传，你注意去看的时候，当然不是十二使徒，因为当时有个使徒已经死掉了。哪一个使徒？就是卖主的犹大，他上吊嘛，对不对？哎，上吊自杀了。所以应该不是十二使徒，应该十一使徒，但也不是十一使徒，是十个使徒。如果你注意看啊，耶稣在一个主日的时候向他们显现，但是有一个不在。那一个不在的人后来说，除非我看到耶稣手上的钉痕、肋旁的这个伤的话，我才相信，我用手去摸摸看是不是真的有钉痕，我才愿意想。那个谁啊？多马。所以有人说这个是多疑的多马除非亲眼看见。哎，其实基督徒生活应该是这样，要凭信心而不凭眼见。但多马说，除非我看到，否则你们说的通通不算。所以第二个主日，在隔了八天，第二个主日终于多马看见耶稣，很风趣说，来吧，摸摸看，穿穿看。哇，他这时候才相信啊，呀，所以因为他的不相信，所以他就晚了八天啊。所以越早相信就越早蒙福，阿们啊。所以应该是十个使徒，但是这边所讲的是十块贩子所有使徒啊。后来一时显给五百多弟兄。那么这是耶稣在加利利啊附近一座山跟门徒所啊，他先发预言，请他们聚集到那个地方。那他向他们显现，有五百多个弟兄同时看见啊。然后其中大半如今还在，看见这些人到如今还有一半以上都还在世的意思。可见保罗敢这么写，这些人都是见证人。只要其中有一个人说保罗说谎，根本没有复活这件事情，这个保罗这个立论的基础就完全垮掉了，对不对？因为这件看过人如今还存在，他们都是活的见证人。却有已经睡了的人，那么睡了代表他们已经怎样死了啊。那么基督徒的死，我们说是睡了，睡了必要再怎样醒过来啊。基督徒在面临死亡的时候为什么那么有确据？就是因为我们相信必要有来生，来生就是一个永生。其实这个点出一个点的，如果死人不会复活的话，请问会不会永生这件事情就没有了吗？死了，死了就死了吗？没有，死人不复活，那就不可能有一个生命在那里，就不可能一个永生啊。以后显给雅各，这个雅各不是使徒雅各，是耶稣的弟弟雅各啊，写雅各书的雅各啊，请注意哦，那雅各书是耶稣的弟弟写的哦，还有一个弟弟也写了一本书哦，叫犹大书，有没有？那个都是耶稣的弟弟哈，雅各、犹大是耶稣弟弟。那么这雅各后来成为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为什么？因为所有弟兄姊妹每次看到雅各，就看好像看到他哥哥耶稣一样，因为样子还蛮像的。我听说了哈，我也没看过。当耶稣在世的时候，他的弟弟妹妹，耶稣有妹妹哈，根本就不相信他就是弥赛亚。为什么？天天跟我们在一起啊，哎呀，一起喝妈妈的奶长大的，怎么会是弥赛亚？不相信。到了他死里复活的时候，真的他就相信啊，后来成为耶路撒冷大会的一个领袖啊。 好，那么再显给众使徒看，末了也显给我看。那么保罗可以说是最后一位，那么亲眼看到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人，在大马色的路上被大光一照，那个时候看到。他说：“我如同未到产期而生的人一样，未到产期而生的人就是早产儿啦，就是比较不正常哦，比较不正常哦。我的意思不是说，我的意思是说，不是按照正常生产出来的孩子啊，不是到了这一个日子满足了哦，怀孕满足之后生出来，因为还没到产期就生出来，早产儿哦，所以要受特别的照顾啊。那意思是说。”他跟其他使徒是不太一样，其他使徒都是跟过耶稣的，唯有他不但没有跟过耶稣，甚至他还是逼迫耶稣的人，对不对？那是这样子，神还拣选他成为使徒，所以他讲的说，我是不太正常的使徒产生的样子了，不是按照正常样子产生的使徒，我是好像未到产期而生的那样的使徒啊，保罗表示的是这个意思啊。他说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最小也是最后的那一位啊，是不配做使徒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从前是逼迫神的教会啊。然而，哇，这个然而是一个转接词。每次在看圣经的时候，看到然而或者但的时候，你心都要跳起来。为什么？那是一个很大的转捩点。保罗说，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我今天能够建立教会，我今天可以得到神的这么多的恩典，得到这么多的恩赐，能够得到外邦人使徒这样的名分，我是什么样的人？我本来应该是下地狱的人，我本来应该是一个被唾弃的人，我本来是一个不配人看见的那个人，但是我今天竟然可以成为这样的一个传福音的人，可以成为神所使用的人，都是蒙神的恩才成的。如果死人真的不复活，那我这个生命怎么改变的？对不对？其实保罗在讲说，生命改变了我，神从死里复活的那个生命改变了我这个人啊，并且他所赐我的恩不是突然的，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这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不拘是我，是众使徒，我们如此传，你们也如此信。我今天可以成为这样一个人，是因为神的恩典。那这个恩典不是突然的哦，不是没有意义的哦。这个恩典给我到一种程度，可以让我承受这么多的劳苦。保罗如何劳苦？那么在哥林多后书会写着非常详细。啊，哥林多后书实在是保罗对哥林多教会一种呕心沥血啊，把他的真感情流露的最透彻的一卷书啊，是不可错过的一卷书。有时候在看哥林多后书，你会觉得好像跟保罗那种很有系统、很有说服力、很有这个 powerful 的，好像不太一样，好像那个好像东一句西一句的那一种，这个。表示保罗那个感情啊，真的这样淋漓尽致的表现出来，爱这个教会，又看到这个教会好像在一些超级使徒那样子的一个影响之下，好像要偏离了，那保罗那个心疼啊，那一种惋惜，那种感情的流露啊，在哥林多后书里面啊，真的是每一个字都好像眼泪一样啊。所以这个也是为下一世纪的主日学打广告哈，希望各位继续来听啊，一起来学习啊。他说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那为什么呢？你看一个保罗，我们刚刚讲到加马列的门下，而且他是最突出的一个使徒，不是他的门徒，他的一生可以说啊，如果他再留在继续留在加马列的门下，他在犹太教里面， 他是一个响当当的人物，是一个响当当的人物，他可以享受世上一切的尊荣啊，荣华富贵、名声地位都有的，但是如今他却受这么多的劳苦，这原不是我，不是我原来生来规划，不是的，是神复活的生命使我改变的。不但是我，而且众使徒也是一样。你看以前耶稣被捕的时候，他的门徒逃得跑，跑得跑，有勇敢的跑到大祭司院子里面去的那个人，竟然也三次不认他。真的，我有时候想想哦，真的，我要是耶稣的话，看到这一群不长进的门徒跟了我三年的时间，三年半的时间，竟然我受苦的时候没有一个人为我流眼泪，通通跑掉了，通通离弃他了，是不是这样子？这样子的一个生命。但是你可以看到，后来耶稣向他们复活显现之后，他们生命改变，得了圣灵之后，几乎每一个都为主殉道，连彼得三次不认他的彼得，最后被捕的时候，人家把钉十字架，他说我不配与主同钉十字架的样子，我要倒钉十字架，倒钉十字架。你看这个彼得最后竟然可以生命这么大一个转变，生命可以成熟到那种程度，绝非偶然啊，绝非偶然。几乎每一个使徒都是殉道，连约翰可能比较好一点，不过约翰被放逐到哪里去？拔摩海岛。在拔摩海岛里面，他看到神的异象，对不对？写了什么？启示录。最后老死在那个地方。哦，想不想当使徒啊？哦，如果你能当使徒，那是神特别特别的恩典哦，真特别特别恩典。你不要想到说哦，使徒的下场都没有好下场，这错了。你要用属天的眼光来看，荣耀无比啊、哦，荣耀无比啊、哦。好，我们再继续往下看啊、哦。好，再下来，保罗就直接针对哥林多教会，他讲完说，我们的福音的本质是什么？是死人复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再来讲到耶稣基督复活的证据，很多人看见生命的改变。再来他马上要来讲哥林多教会啊，你们怎么会说没有死人复活这件事？保罗直接来质询他们。他既传基督是从死里复活了，怎么在你们中间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呢？其实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哥林多教会知道，他知道，他承认，他也不否认，他只是讲说没有死人复活这件事情。他承认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但是他不承认有死人复活这件事情。这个就是有时候啊，一些假师父在传的，他不敢直接否定真理，但是他用另外一个方式间接的否定真理，哦，这是很危险的哦，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啊。保罗问他们说，若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因为耶稣基督的确成为人的样子，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而且死透了，死被埋葬，三天之后才从死里复活，代表的的确确是有死人复活的。如果你们说没有死人复活，那基督就没有复活了。但你想想，基督如果没有复活，这件事有多大呢？代表耶稣也没有胜过死。那既然耶稣没有胜过死，他如何来拯救我们？如果耶稣的死，死了之后就不再回来，那跟世上的一切的宗教也都一样。那如果是这样，我们相信的是一个死掉的救主，死掉救主是没有能力的，他是不能拯救你的。所以这个整个我们基督信仰的根基也就是这个地方。如果今天基督不复活，那我们所信的都是白信的，都是徒然。你看这个多严重的一件事情啊！ 所以保罗说啊，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我们都白费了。而我们传的是没有用的福音，是一个不能让你得救的福音，那么你们的信也就是枉然的。你们所相信的是一个死人的神，那一切都是枉然的。不但我们传是枉然的，你们也是受害者啊！并且明显我们是为神妄作见证。哇，这个非常严重的啊！妄作见证是死的啊，唯一的死啊。因为我们见证神是叫基督复活了，在罗马书那边讲到说，他以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记得吗？死里复活，以大能来显明基督是神的儿子。如果耶稣基督没有从死里复活，也就是说他是不是神的儿子？是还不是？就不是。如果他能够从死里复活，就以大能来证明他是神的儿子。如果耶稣基督没有复活的话，就证明他根本就不是神的儿子。不是神的儿子代表耶稣在世上所说的一切话都是怎么样？谎言。多么严重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弟兄姊妹好像觉得没有什么，一点点差别而已，但是却是这么严重，非常严重啊。若死人真不复活，神也就没有叫基督复活了，因为死人不复活，基督也就没有复活。我们先读到这里，我们想想看，那有没有人除了基督之外从死里复活的经历？有没有？有还是没有？有，还蛮多的。比如谁啊？拉撒路，对不对？还有谁啊？对，那个管会堂，埃鲁的女儿，对不对？也是哈、还有路加，不是多加，抱歉，不是路加，多加，有没有？你们最近有没有读到多加？有哈、他是做内衣的，做里衣的哈、做外衣的那一位姊妹，非常爱主，常常周济穷人，结果死了。后来谁让他死里复活？不是彼得了哈、神让他死里复活，只是彼得为他祷告而已。我们都是祷告的器皿，但是我们不是死人使死人复活的那一位，很可怕，那是神才能做的、抱歉，故意跟你讲的、因为有时候我们会讲到彼得让他死里复活，没有，彼得没有这种能力、谁医治你了？那当然是神，是某个弟兄姊妹为我祷告啊。所以有些东西我们稍微把它小心一点会比较好。但是这些人虽然复活，最后还是怎么样？死掉。唯有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到如今依然活着，对不对？因为我们所信的神是一个永活的神啊。好，我们再往下看啊。基督若没有复活，十七节，你们的信便是枉然。保罗不断地强调这件事情。如果基督没有复活，你们那个信是徒然的，你们仍在罪里。哇，非常严重的罪。因为耶稣基督来，这个福音，我们靠着得救这个福音，是因为耶稣基督来了，他爱我们，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死了，复活。这个复活代表他已经得胜死亡的权势，他已经败坏那个掌死权的，非常重要的。而且他升上诸天嘛，对不对？他升天的时候掳掠的仇敌，把各种恩赐赐给人，在以弗所书那边有提到。所以今天哥林多教会，你们得的恩赐是从哪来的？是耶稣基督复活升天的时候掳掠仇敌所赐给你们的恩赐。你们竟然说没有死人复活，那你们不是自打嘴巴吗？对不对？那如果死人没有复活，耶稣没有复活，那代表他没有胜过罪的权势咯，对不对？那既然没有胜过罪的权势，代表你们的罪还是罪，依然存在。所以你又谁知道为什么哈佛大学法律系要毕业一定要背保罗所写的书信，罗马书一到十六章，一到八章，为什么？保罗这个辩证法多么的强，你可以看到，当律师就在辩，对不对？ 要辩，那个辩证法的那个思路一条一条跟你辩，讲的是非常的精确，如果这样就那样，那个逻辑概念多么的清楚啊！如果没有复活，你们信就是徒然的，你们仍然在罪的里面，你们罪没有得到赦免，为什么？因为基督没有复活，如果照你们所说的话，这是在基督里睡的人也是灭亡。那些怀着信心啊，像这个以色列先贤亚伯兰怀着信心，对不对？啊，他知道他一定是在那个美的家乡里面，这些人一样没有盼望，为什么？一样清晰啊，在基督里睡的人也是要灭亡，因为罪还在那里面。我们若靠基督在只在今生有指望，就比众人更可怜了。为什么更可怜呢？因为虽然我们在今生我们信了耶稣，你知道信了耶稣我们相信说还有来生，我们还有一个永生在那里，所以我们要努力行善，我们要努力传福音，我们会遭受很多的苦难，遭受很多的逼迫。当然我一直强调说在北美很少遭受逼迫的苦难，没有，对不对？但是保罗这个时代这是很贴切的。我可以在家里看电视，我干嘛传福音？反正啊，基督没有复活，反正没有来生，我们就好好享受今生吧，要吃喝玩乐我们就来吃喝玩乐吧，有时候享受最终之乐也蛮舒服的，对不对？有时候想想，但是就因为耶稣基督是从死里复活，我们知道有一个永活盼望在那里，我们就要竭力的勤做主公，那我们就要比别人更加的劳苦。当别人在想的时候，我们想到神的国度，我们愿意来奉献，奉献也是，也是一个信心的一个表现。别人真的有时候，有时候弟兄姊妹说，你看那别人没有不是因奉献的，要去玩，要去度假，哎呀，花起钱来好阿萨利啊，对不对？就是很干脆啊。阿萨利日本话没听过，实在是要懂点世界语言。但是我十一奉献，我真的，我如果把那笔钱留下来，我可以过得很好哎。但是为什么我还愿意十一奉献？因为有一个盼望在那里面，我格外劳苦，我有一个目标，我有一个盼望在那里。我们是有永生的，因为我知道。我们在积攒财宝在哪里？天上，那是夺不去的啊！所以愿意。所以他说，如果我们只在今生有指望，我就比众人都可怜。你看众人啊，吃吃喝喝玩乐，多么的享受，我们不用这么劳苦，对不对？所以我们是很可怜，甚至还被逼迫，被丢石头，对不对？被吐口水。这个我们都没经历过嘛，齁，你有传福音被吐口水的可能没有，对不对？但是耶稣有，耶稣有啊。二十节，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那个但也是非常重要，就是然而的意思。然而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这是铁一般的事实，是真理。前面有这么多的见证人，圣经里也有那么多的启示啊，成为那睡了之人的出手的果子啊。讲到出手果子，我们来讲一下啊。出手的果子最早是在纪念逾越节，逾越节过后之后的一个安息日的隔天，以色列人他们要把初长成的这个农作物捆成捆，然后在神的面前摇祭，摇祭就不是烧了，摇祭就摇一摇，代表这是献给神，初熟的果子献给神。那么这个初熟的果子也代表耶稣基督的复活。耶稣基督讲说，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长出许多什么籽粒来，有没有？那耶稣基督就是那一粒麦子，那一粒麦子要落在地里死了，死了之后长出许多籽粒，那个许多籽粒的意思就是说从死里复活的生命，从死里复活。当然出熟的果子也代表着以色列的百姓， 啊。然后在这里特别讲到是耶稣基督是从死里复活的那一位出熟的果子，出熟的果子属谁？属于神的，所以要献给神。那你想想看哈，我们耕种，我们去撒种，然后等待它长出来，第一批就割下来奉献给神，这个要不要信心？要，当然要一个信心，有一个盼望，有一个复活的盼望在那里。我相信出手的果子出去之后，我会长出许多的籽粒，我会收成的更多，这是一个信心。就像十一奉献一样，我愿意奉献出去。神说当你奉献出去的时候，神要为你什么？打开天上的窗户，倾福于你，甚至让你怎么样？无处可容，无处可容啊！你用任何容器来装都装满满，不是装不满哦，装满满，满到一种程度，哎呀，没有器皿了，那一种程度啊。所以这是一个蒙福的道路，但是也是一个信心的功课啊。好，他再来讲说，死既因一人而来，死是从哪里来的？亚当犯罪啊，亚当犯罪，本来人是可以在伊甸里面永远与神在一起，但是因为亚当犯罪，诶，为什么不是夏娃犯罪？明明是夏娃先吃苹果的禁果，然后不是苹果啊，明明是夏娃先吃的，为什么是亚当犯罪？每次讲都讲亚当，为什么？亚当是头，所以弟兄们哦，姊妹犯罪你要受连带的处分，而且都讲弟兄犯罪，所以你要大号当你的头，你是全家的头啊！哎呀，曾经有一个牧师在做见证，他说啊，他以前不懂的，所以这个婚姻有问题。后来他真的有一个牧师辅导他，他真的知道自己是头的位置，所以太太犯错都是他责任，所以车子这个太太开车这个撞到别人车，谁的错？先生的错，对不对？当他开始认错的时候，诶，很奇妙哦。其实我们姊妹是有反省的能力的哦，有反省的能力哦。诶，明明是我撞车，先生竟然认错，担起他头来的这个责任来，这个姊妹就更爱这一位先生，越顺服这个先生。为什么？明明是我犯错，但是他愿意站在头的位置来承担责任的时候，那是要舍己的爱。所以妻子不得不顺服，更爱他的先生。阿们。所以做先生的，你要承担一切的责任啊，更大责任给你。不过这是一个蒙福的道路啊，阿们。哎，回家要好好做，不要听听回家算了啊。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啊。死是因义人而来。死人复活也是因义人而来，哪一个人？耶稣。所以前面那个人指的是先前的亚当，也叫首先的亚当，后面这一位耶稣基督也叫做末后的亚当。这个亚当是代表人的意思，代表所有的人的意思。亚当犯罪代表所有人犯罪，亚当犯罪所以亚当死了，所有的人也就在死的权势底下。今天末后的亚当也是代表人，他来得胜了，他得胜了代表所有的人都得胜了，他的复活也是代表所有人的复活，因为他是出熟的果子。出熟的果子怎么样，后来的果子也必怎么样。阿们。出熟的果子好像一个 sample，做一件工程，它好像有样品屋，你去买房子的时候先看样品屋，对不对？看完样品屋，我觉得这个样子以后盖出来的房子怎么样，就应该是一模一样的。如果是不是一样，你就可以告他。在美国最喜欢告啊，所以告来告去最后的赢家是谁？律师。所有的钱通通到律师的口袋里面去的啊。啊，所以弟兄姊妹，按照圣经原则最好。如果在教会里面有问题的话怎么办？
私下
解决。哎，那解决不了呢？
找一个，
哎，找两三个成熟的人哦， 你不要找你的同党去啊，要找那灵性成熟的人跟你一起去啊。如果可以就把弟兄挽回来，如果不行呢，倒给教会啊，让教会处理，把他当作外邦人，把他当作不是教会的人啊，那是很严重的事情啊。好，我们往下看啊。好，复活也一人而来啊，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众人复活这一个永生的盼望何等的重要，因为众人都在死的权下，面对死亡的时候他们心中害怕，以至于变成那个死的奴仆啊。今天我们之所以这么有盼望，这么有喜乐，是因为我们相信，我们靠着这一位从死里复活的主，我们有永生的盼望，所以我们可以坦然的面对死亡。甚至每次我在做追思礼拜的时候，都告诉来参加的人，今天为我们的姊妹，为我们弟兄，不是在办一个追悼会而已，而是在办一个欢送会，欢送他到哪里去？回天家，好的无比的地方，欢送会。那以后我们会再见面，对不对？怎么见面？当信主耶稣基督，你和你的一家都必得救。而永生的盼望是我们会永远的与主同在，我们必要在天家再相见。阿们。当然失去亲人我们都会伤心会难过，但是我们如果用另外角度来讲，这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安慰跟力量。好，我们再继续往下看啊。23节说，但个人是按着自己的次序复活。哎，复活是有次序的，先后顺序。这边告诉我们啊，出熟的果子是基督，代表从死里复活得永远生命，最先复活的那一位是基督，他是出熟的果子。哦，所以第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人是耶稣基督，不是拉撒路，因为拉撒路比耶稣更早复活啊，是耶稣说拉撒路出来，对不对？可见耶稣是活着，拉撒路死了，叫拉撒路出来，所以拉撒路比耶稣基督更早死里复活，哎，是没有错。但是复活之后还要死，所以拉撒路死了几次？至少两次，三次啊，哎呦，圣经讲是两次啦，第三次我们不晓得啊。但是耶稣死了几次？只死了一次就永远不死。那请问你会死几次？你死两次啊，一次我们也只死一次，另外一次不会临到我们，因为我们在永生，我们叫永活，有没有？如果你去看圣经，还有一个叫永死啊，哪一种叫永死？那就是硫磺火湖里面与神永远隔绝，叫永死。永死，我告诉你，在 永死的里面，所有的感觉都在，所以硫磺火湖里面的刑罚才有效嘛，在里面很痛苦，对不对？啊，我们谁都不希望去。你希望你的家人去吗？当然不希望。怎么办？传福音。为什么你要迫切把好消息要传给你最好的人？你要传给很多人，因为我们知道哪里是有永生啊，这是非常重要的啊。所以要那个动力传福音啊。所以保罗说啊，不论得时不得时，我都要传，都要传，这是个原因啊。好，首先是出熟的果子，耶稣基督首先复活，以后在他来的时候，那些属基督的，你看这样，耶稣基督再来，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属他的就是我们这一些人，信耶稣基督的人都要从死里复活。但是你说，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我们被提，那如果拿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我还活着的时候，我不是死掉的，死掉再被提，那我活着的怎么办？要不要被提？要。但是你又说我们这个肉体不能承受神的国，所以我不是这个肉体提到天空去啊，那我一样不能进神的国嘛，肉体是不能承受神的国，不能进去神的国，那怎么办啊？那个奥秘我们下节课会讲啊。活的人一样是被提， 好吧，先讲，我们会转变成一个身体，那个身体是属灵的身体，那个身体就不再受时空的限制，所以到时候你就可以从这个教室直接走到那个教室，不用从外面门出去啊，也就没有时间了啊。哇，好的无比，对不对？永活的盼望，我们期待从江穿过去，直到耶稣基督在那个日子，你就可以看见了啊。那所以为什么这样子，我也不太清楚，反正保罗这么启示，他告诉我们，反正到了那一天，我们与主面对面，就可以怎么样，一切都明白了，阿们、啊、现在不明白没有关系，哎呀，真的会这样子吗？我也不知道，因为主来的时候才知道、哦、所以不要紧张啊，等候主的来的时候，但是你要记得，你一定要做那聪明的童女哦，不要做那五个愚拙的童女哦，啊，知道这个故事吧？啊，耶稣讲的哈、哦，要准备那灯油，新郎什么时候来不知道，新郎来的时候像贼一样，不是他来偷你东西，不是说来那个时刻没有人知道，没有人知道贼什么时候来嘛，对不对？哎，但是聪明的童女他预备灯油，预备灯油是警醒的，我们时时刻刻在等候新郎来迎娶的时候啊，来灯油，有灯油，哎，来的时候可以照亮，就跟着去的。那一些、没有预备，那愚拙的童女没有预备灯油，新郎来的时候、发现没有油，跟不上了，怎么办？那就被留下来了、我们一定要做聪明的童女、好，所以我们都要复活，在耶稣基督再来时候，我们每个人都会被提到天空与主相遇，我们要赴羔羊的婚宴，然后末期到了，这个末期就到了这个最后的那个阶段啊，就是末日那个时候，那时基督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了，就把国交与父神，到那个时候所有的权势都要被击败啊，那个时候神的国就成了，那成了的时候，耶稣基督就把国交与父神，因为基督必要作王，等神把一切的仇敌都放在他脚下啊，尽末了，尽末了其实就是最后最后啊，到最后的最后，所毁灭的仇敌就是死哦，所以你可以看到最后的仇敌是什么？是死，死，人最怕的就是死啊，很多老人家一讲到死忌讳不能谈啊，但是很感谢主齁，我带金色年华的老人家，我常常跟他们讲死，我们这边有金色年华的老人家，他跟他们讲死，为什么他们不可以讲啊？因为他们心中有个盼望，对不对？死绝对不是一个结束啊，不是一个结束，是睡了，睡了必要再复活啊，所以对死并不害怕，他到最后那个死啊，如果我们看这个圣经最后面启示录也讲到，到最后要死要交出他的权势，阴间跟死亡要丢到硫磺火湖里面去，所以那个时候就不再有死，不再有阴间啊，到最后说你看起诉死那个海啊，要交出那个死人来啊，这阴间也要交出死人来，现在的死人会在阴间里面，但是到了最末了的时候，死亡跟阴间要交出他们权柄来，这一切都要被对付，这一切都要丢到硫磺火湖里面去啊！因为经上说神叫万物都伏在他脚下，这个他指的是耶稣基督啊。既说万物都伏了他，明显那叫万物伏他的不在其内，神叫基督，神让基督成为万物的主宰，可见神的权柄就这个工作的性质上来讲是比耶稣基督大啊，但是就三位一体神真神的本质来讲是同尊同荣啊。然后在这边特别讲到说万物都服了基督，但是很明显的还有一个权柄在那里，是神叫万物服在基督的脚下面，当然是神叫万物服在基督脚下面，代表神在基督的上面啊，所以在这边讲的就要说，当然那明显叫万福他的就不在其内， 不是在情，是讲到一个权柄顺服的问题啊。万物既服了他，那时子也要叫自己服在叫万物服他的，就是那个神啊齁。最后叫神在万物之上为万物之主，代表神是至高无上的唯一的真神。神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耶稣基督自然就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来证明他是神的儿子。而哥林多教会啊，你们怎会说死人没有复活这件事情呢？神就是一个明证。29节，不然保罗再举了一个例子啊，哥林多教会的一个例子。那不然那些为死人受洗的将来怎么样呢？若死人总不复活，因何为他们受洗呢？哇，这边竟然讲到有为死人受洗这件事情。不过这个初代教会里面没有这样的记录啊，在保罗特别在这个地方有提出来，这个事情可能发生，仅仅发生在哥林多教会发生的。这个为死人事情可能是这样子，有一些人他信主了，但是还来不及受洗就死掉了，就死掉了。所以就有人在哥林多教会里面，就有人为这一群已经信主却还没有来得及受洗的这些死人施洗。当然保罗举这个例子不是说他赞成这个样子，如果赞成这样子的话，那就是流于字句了，而不是流于那个精义那个精神，就重视那个仪式而已。其实这个仪式并不重要，如果你真心相信的话，那么他灵魂是得救的，对不对？跟你受洗不受洗没有关系，对不对？很重要的观念。但是哥林多教会，你们竟然会为这个已经相信已经死掉的人施洗，代表你们相信死人是会复活的，对不对？如果死人不复活，你干嘛要帮他洗呢？死了就死了嘛，对不对？没有来世，你干嘛为他洗呢？保罗特别来告诉他啊。当然有另外一种说法是说，有一些人因为已经死掉的这些人传福音给他，他相信了，他相信了，他希望能够在死人坟墓的面前接受这个洗礼，懂这个意思吧？啊，就是说这些死人呢还活着的时候传福音给他，但是他还没受洗，这些人传福音给他，这些人已经死掉了，他想要在他的面前施洗啊，所以在坟墓前来受洗啊，有这样两种说法了哦。那哪一种说法都可能都对，都可能有这种情形哦。但现在有没有为死人施洗？没有，没有。其实在教会里面没有为死人施洗这件事情，这只有在哥林多教会这种极少数的情形。保罗特别把它举出来，是告诉哥林多教会，你们既然不相信从死里复活，有人从死里复活，那你们怎么会为死人施洗呢？那这个一点意义都没有，你们这样做岂不是自讨没趣，自打嘴巴吗？所以保罗是在一个论证的这个情况来举这个例子啊。我们又因何时刻冒险呢？另外一个例子就是说，我们为什么冒生命的危险？就是我们前面所讲的，如果基督不复活，那我们就跟大家一样吃吃喝喝就好了，好好享受人生就好了，为什么还要受苦呢？弟兄们，我在我主基督耶稣里指着你们所夸的口激烈说，我是天天冒死啊！如果你看《使徒行传》的话，的确保罗是天天冒死，天天冒着被人家丢石头，天天冒着被人鞭打下监牢啊，等等啊，等一下苦难啊。我若当日像寻常人在以弗所同野兽战斗，不是这个意思，不是保罗跟野兽狮子猛虎野兽在那边打斗，不是啦，是在行走当时啊，以弗所因为保罗的缘故发生大暴动，大暴动的时候保罗呢就要奋不顾身要到一个戏院里面去，因为那暴动在那边发生的啊，奋不顾身想要进去啊，那看到那一群人就好像野兽一般要把保罗给吞吃掉啊，这个在使徒行传里面有描述啊，你们自己去看啊。 那与我有什么益处呢？如果死人不复活的话，耶稣没有复活的话，我干嘛这么做呢？那我这样做是自讨苦吃啊，自讨苦吃。若死人不复活，那我们就吃吃喝喝吧，我们就好好享受吧，我们可以享受那最终之乐吧，反正没有来生，没有啊，对不对？因为明天就要死。这保罗在讲一个反话啊，所以三十三节说，你们不要自欺了啊，滥交是败坏善行。滥交是代表木头腐烂的意思，叫滥交了啊。那滥交就是结交不好的，就代表说哥林多教会啊，你们当中啊有人传基督没有复活这件事，死人不复活这件事情，这是不对的。这种人不能听他的，不能接受这样的教导，因为滥交是败坏善行。我们的思想要是错的，我们信仰要是偏差的，所带来的是败坏，是败坏啊。所以你们要醒悟为善，我们是有来生的，耶稣基督是复活的。所以哥林多教会，你们要好好的为主劳苦。所以这边在劝他们说，你们要醒悟为善，你们要从这样的迷失、这样的错误的教导里面醒悟过来，要醒悟过来，而且要怎样勉励行善。这个行善代表传福音，有好见证，我们依然有永生的盼望啊！你们要醒悟为善，不要犯罪。如果没有来生，那我们吃吃喝喝好了，我们可以尽情的放纵自己，那是不种犯罪啊！所以他告诉哥林多教会，我们是有来生的，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他是出熟的果子。出熟的果子怎样，我们将来也要怎样。我们要神言，甚至要按照我们的所言所行啊，在审判台前啊，来审判我们。而我们所说的话、所做的行为，句句都要定准，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你们要行为善，不要犯罪，赶快悔改吧啊！因为有人不认识神，哇，不认识神，不认识神的作为，不认识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我说这话是要叫你们羞愧，让你们觉得羞耻，赶快悔改吧。因为在你们中间有人传有死人不复活这件事情，这个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事情。那至于死人怎么复活，那很精彩啊，下面会提到，我们下节课会详细的来谈。如果你有时间啊，不应该讲你有时间啊，时间是人创出来，不是神给我们同样的时间，时间是我们人把它规划的，对不对？每个人24个小时，神很公平，你怎么去规划？如果你不规划，过去就过去，看个韩剧一两个小时，过去就过去，真的。如果我们可以挪出每天15分钟把它看一看，哇，这些不得了，一天15分钟，哇，你一个礼拜可以算算有好几个小时了，对不对啊？所以不是你有时间，你一定有时间，而是你愿不愿意把你的时间分别出来，对不对？有没有时间啊？有没有读经的时间啊？好，你们说的照着去做吧啊！好，我们来祷告啊。爱我们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你给我们的是一个全备的福音，你要拯救我们的身体，也要拯救我们的灵魂。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在你真理上要来扎根，好让我们不更改你福音的任何的部分，多少就是多少，按着我们灵受的，好让我们可以谨守持守直到永生。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每天活在你的救恩里面，每天活在你话语的滋润里面，每天活在你的作为里面，让我们成为蒙福的儿女。谢谢耶稣，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门。好，愿神祝福各位。